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最近是天天流泪，为我们中国的同胞流泪。这里是凤凰新闻网，2月9号下午2点，就是我们这里昨天晚上10点，他所公布的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实时的动态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这个确诊患病的人数、疑似的病例、死亡的人数，都已经大大的超过了当年的 SARS。 虽然有很多专家说这个高峰很快就会过去，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去看新闻，你看到中国不是仅仅武汉，所有的街道上都没有人，你会看到中国所有的小区，每一个小区每家每户2天只能有一个人出门去买东西，每个人出去都要登记，出外只有2个小时必须回来。你可以想到全中国的人现在是怎么样一个生活。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今天没有在疫区，我们可能感受不到在那里的亲人们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各位，如果你们在家里边14天不出门，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觉。对武汉来讲，14天已经过去了，还不知道要封闭多长时间。我每天看到凤凰新闻网的这个报告的时候，我最感动的是它的广告栏的标题下面有一行小字，我把它放大了，这行字说，每天变化的不是数字，是生命。我就想到在每天去世的这些人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他们是信了耶稣的。那我们知道，他们若没有信耶稣，他们不仅仅是在地上的生命没有了，他们在永恒中间也没有了。这是当年戴德生为什么要来中国，在他的眼睛里边，他看见中国人排着队走下悬崖。在刚才我们的会前祷告中间，秀秀姐妹祷告说，求神医治在疫情中的人，更求人带领中国人，更多的中国人可以归向基督，有永恒的生命。耶稣基督在4本福音书里边都告诉我们讲，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一个人如果不认识上帝，他就算躲过了这次瘟疫，他也无法躲过下一次瘟疫，他也无法躲过交通事故，他无法躲过飞机灾难，他无法躲过被别人劫杀，他最终还是会在这个地上死掉的。在座的各位，我们也一样，好在我们已经有了永恒的生命，所以即便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是可以永活的人，但是很多人没有。我就想起来当年 圣灵怎么感动我要做一个专职传道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原来的做医生的职业放下，要把自己原来在药厂参与研究药物放下？因为我当时被圣灵感动说，就算你的医术再高，就算你的药物再好，所有这些人有一天还是要死，除非他信耶稣。当然神并没有讲让所有的在当医生的人的基督徒，没有让所有做科学研究的基督徒都成为专职传道人，但是神的确讲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责任救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救了我们，因为我们被你的圣灵改变，我们认罪悔改，你就把那永恒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每天有那么多的人，他们死去就永远的死去的时候，主，我们就知道你不是单单给我们一张上天堂的门票，你要我们把更多的人带到你的面前，因为你不愿一人沉沦，你愿意万人得救。主，当我们今天面对这样疫情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捐款，我们要有更多的行动，这其中包括求你刚强我们里面的信心，让我们有勇气可以大胆地向世人来见证你，来传讲你。主，巴不得我们在今天的学习中间借着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领的使命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人他就是不信，然而你说你们就是要去。主，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独行，我们有圣灵同行，我们有众弟兄姐妹同行，我们有天下的基督徒同行，你刚强壮胆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基督徒本身不能带给人永恒的生命，我们只能把人带到耶稣基督跟前，耶稣基督可以带给人永恒的生命。刚才我们大家把使徒行传第四章的前十七节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里讲的故事好像今天还在同样发生？你们有没有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边传福音的人多么难，讲真理的人多么难，讲事实的人多么难？你讲了真话你会被抓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请大家要学习的，邀请大家要面对的。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当我们说它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界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喜欢亮光，这就是光照在黑暗里头，黑暗并不喜欢亮光。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在印给你们大家的这个单张上边写的是神不拯救人不悔改。后来我想了想，我这个题目讲的不大准确，应该是神若未拯救人就没有办法悔改。我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很多人他们的确听见了福音，他们的确看见了神迹，我也要和大家分享第二点，但是他们视而不见，但是他们不接受，但是他们不接纳，他们还要逼迫。第三点，那么我们基督徒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见证神让我们已经所看见的呢？我今天再把第三点会讲一部分，然后我们学习后边的经文的时候，学习第十八节经文的后面的时候，我们会来看当时的使徒们他们是怎么做的，来对比我们今天是怎么做的。我们在上次和大家一起读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当犹太公会把彼得、约翰 还有那个被医治的人一起都抓到了工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在想掩盖一个真相，他们想把一个真理扼杀掉。但是他们在审问的时候，因着圣灵在彼得里面大大的做工，所以彼得就可以在他们面前不但去讲这些事实，而且彼得可以面对面的指出，就是你们杀死了耶稣基督，然而你们的诡计是没有用处的，神叫他复活，而他复活了，这个复活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名让你们看见的这个人完全的治愈了，这个人生来就是瘸腿，但是现在可以蹦蹦跳跳。我们可以看见彼得的讲话非常的有条有理，他的逻辑清楚，而且他最后的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句话真是气势如虹，这句话真是像古今中外的那些自以为有权势的人宣布了一条真理，你们都不是神，你们救不了人，你们都不可能长久。那么我们也提到他在讲到这句话之前，他提到了一句说耶稣是匠人所弃的石头，但是他成了房角石。我们上次提到这段话出自于诗篇118:20-26之间，也出现在以赛亚书的28:16。在三本福音书里边，耶稣基督都亲自用了这句话，我一会儿还会再讲到这个经文。然后彼得后来在他的书里头再次用到这段经文，保罗在他的以弗所书里头也用到这段经文。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就可以看到，在人看来，人以为他能掌管一切，但是其实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那么我们要接着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彼得呢宣讲的太棒了。那么当彼得宣讲完了以后，这些犹太公会的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路加呢下边就让我们来看这段他们是怎么样反应的。我们在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13:14里边，我们看见路加在反复的用一个词，不是一个词，用同一个意思的词，虽然有差别，这四个词呢都可以翻作为看见，都包含有看见的意思，但这四个词的意思呢略略的有不一样。路加用这四个词呢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知道，这些犹太公会的人他们的确是面对了真理，真理就在他们面前，他们的确没有办法否认真理，因为真理他们是否认不掉的。然而等一会儿我们要讲，他们就是不接纳，就是不承认。今天的世界所谓弯曲悖谬就是这样。我们来看经文13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我这里提到的这有四个看见的，第一个就是经文里边的他们见彼得的见，这个字它的意思是看到，而且是关注的看，是专注的去看。这个意思不仅仅是眼睛看，这个词里也包括了一个意思，就是他在心里面他体会到了，他觉察了，他发现了。他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呢？他们在这里看到了彼得和约翰的胆量，就是他们发现这些人呢，他们真的有胆量，哎，他们不是假的。不过这里的胆量呢，这个词呢，并不是我们所讲的人胆大胆小的意思，这个胆量的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是两个词合成的，它的前半部分是全部，后半部分是说话，所以这个胆量的准确的意思是 他把所有知道的内容就全部都讲了出来。当然，把所有的真实感讲出来是要有胆量的，对不对？所以这地方发生胆量也没有错。所以他们看见说，约翰和彼得毫无保留的、毫无忌讳的把他们所知道的、所讲的全部讲出来了，包括说你们这些人杀害了耶稣，他把这样的话都讲出来了。所以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看见，他们看见这两个人把他们所知道的，或者说他们把知道的真理就全部都讲完了。我们今天有时传福音呢有点怕怕的，我们光给人讲信神有好处，病可以治，工作可以找到，关系可以好，就差给人讲你只要信耶稣就心想事成了。但是我们不敢讲另外的一部分，信了耶稣以后你要背十字架，信了耶稣以后你要会被神洁净，信了耶稣以后你要舍身，我们大概不太敢讲，一讲人家不来了。但是彼得和约翰他们把他们所知道的真理全部都讲出来，这就是这些圣公会的这些犹太公会的人他们看到的第一点，看到这些基督徒是把神要他们讲的话就通通的讲了出来。第二个看见是他们又看出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这个看的意思，这个词的真正的意思是抓住，或者讲是理解，是明白。他们认准了一件事情，他们知道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使徒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小民这个词其实就是一个否定词，一个否定的前注加一个学问，所以小民这个词在这里，这个小民这个词就是没有学问，或者说没有受过教育。今天在英文里面有一个词表示一个特质，这个词呢叫这个词我以前是不认识，叫 idiosyncrasies。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具有特质。如果把这个词呢简化成以后呢，就成了另外英文的另外一个词，就说这个人比较愚蠢 ，idiot。其实那个愚蠢那个词的原意呢，不是说这个人很笨，而是说这个人只知道他自己的那些东西。一个人如果生来只知道他所有的东西，他再没有接受到任何外在的东西，这个人其实真的就什么都不知道，对吧？各位，我们从小长到现在，不断的在接受外边的教育。如果你生来那个样子，你现在还是生来那个样子，你肯定啥都不知道。所以这里讲的小民这个词呢，就是说这些使徒呢他们没有受过教育。这个使徒没有受过教育就叫他们就很惊奇了。这个一个渔夫，这个一个小人，这个被他们根本瞧不起的一个小人物啊，怎么会这样讲的这样的话呢？怎么会讲得这么清楚呢？他们就觉得很稀奇，他们就觉得很稀奇。要知道耶稣基督也曾经被用这个词 称呼过，也曾经说耶稣基督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那么这个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耶稣到了节气，耶稣上圣殿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呢？那个地方用的是同一个词。所以保罗讲了，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世上属于聪明的人不多，有地位的人不多，在座的各位虽然你们有很多人是博士，但是在世人看来你们依然很笨，都念了博士了怎么会相信这些东西呢？有没有听过这样子？你们都跑到美国都念了这么多书，怎么会相信这个东西呢？他们绝不认为我们是聪明的人。但是保罗说就是我们这样的人，神的恩典。他们不但很稀奇保罗这样的彼得这样没有学问的人能讲出这样的话，第三个看出来他们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基督的。为什么认明他们跟耶稣基督的呢？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子的人呢，耶稣就是被他们瞧不起的人呢。 但是这些人呢，甘愿承认我就是跟着耶稣的啊，我讲的就是耶稣啊，而且讲没有他就没有人能得救啊。所以这里的认名这个词呢，这个词其实也包括了看的意思在里面，也包括了看的这个意思在里边。这个词的意思呢，也就是说我看见他们，看到他们是一群根据耶稣基督的。不过这个看呢，是一种很有把握的，他们确定了这些人是耶稣的门徒。弟兄姐妹们，当人称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是一件好事，因为人家看出来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但是如果人家说基督徒还这样，这就比较麻烦，这大概就说你这个有点挂名哎。好，下来到第十四节，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在一起，这次出现了第四个看见。这个看见是一个最常用的看见，这个词呢在新约里边出现了133次，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用肉眼看见，用肉眼看见。他看见那个人和他们在一起。一个人当他得了神的恩典了以后，他不仅仅愿意要和耶稣在一起，他要愿意和那些给他传福音的人在一起，他要愿意和基督徒在一起，对不对？所以基督徒说起基督徒就会比较亲，这是正常的现象。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很怕见其他基督徒，有点怪怪的哈。如果别人看见我们这些基督徒都不在一起，别人如果看见我们彼此之间互相来骂，如果看见各个教会之间互相在竞争，互相在压制，他们也会很稀奇，但这个稀奇就不是好的稀奇。所以耶稣基督讲，你们若彼此相爱，人们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这两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公会的人因为彼得前面的叙述，他们发现彼得和约翰他们毫无保留地把他们知道关于耶稣的事情都当面地讲了出来。他们又明白彼得和约翰原来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他们没有学过拉比的神学，他们也没有学过希腊人的辩护学，但是他们却如此的有能力，所以他们就认定彼得和约翰都是耶稣的门徒。他们为这件事情就开始稀奇，而且在这里边稀奇这个词呢是个进行式，说他们要继续的稀奇下去。盼望我们基督徒的作为能叫别人一直稀奇下去，不要叫别人看看我们觉得其实你跟我差不多，以后把你也就忘掉了，你对他不再构成威胁，你对他也不再构成挑战，你也不再是他的榜样，那你就糟糕了。同时他们又清清楚楚地看到被使徒质疑的人就在使徒旁边，所以他们就无话可驳。无话可驳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话可以说出来来驳斥彼得所宣讲的这一切。好，从表面上看，从十四节的结束看，他们失败了，他们被彼得打败了，但是他们是在地上掌权的。我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有余，但是我们所说的最终的得救依然是个已然未然的事情。所以他们吩咐彼得、约翰还有被救治的人要出去，这就是第十五节要开始讲的事情。第十五节要告诉我们，从第十五到十节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的对真理视而不见，他们如何的铁了心要把一条道走到黑，他们绝不愿意接受失败，他们要让彼得、约翰还有这个被救赎的人出去。他们干什么呢？ 他们是要叫他们要暂时的出到审判庭外边，然后他们呢要关起门来讨论，因为他们讲的事情他们回答不了，他们没有办法当面回答，他们要商量一点阴谋诡计，要用他们手里的权势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然后要把真理扼杀在他们的手里。吩咐这个词其实可以翻译的严格一点就叫做命令，翻译的温柔一点就叫做吩咐，看上下文怎么翻。这里呢翻译成呢命令是更加的合适。当他们把他们交出去以后，然后这些工会的人们就开始商议了。商议这个词很有意思，这个词呢是有一个介词，它的意思是在一起，和另外一个动词，它的意思是扔进去。所以商议这个词就是把很多不同的东西要扔在一起，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一致的东西，这就在商议。所以就是说这一群人他们其实在彼得的面前，他们中间其实是有分裂的，他们中间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在公会里边是有一些人是同情耶稣基督的，对不对？比如说尼哥底母，对不对？比如说那个去要了耶稣的尸体来处理的那个约瑟，那个马太的约瑟，对不对？所以他们中间其实是有的，但是呢这些人呢因着他们的既得利益，因着他们的地位，他们可能有的人的感想和另外一些人的感想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他们是一个共同体，他们要在一起来处理一个问题。他们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这是他们遇到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他们知道遇到了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批驳，可是他们又不能接受真理，所以他们就要来说他们怎么样来办 这两个人。办这个词呢在这里就是要处理他们。那么为什么要办他两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他们诚然行了这件事情的意思是借着他们有一件事情出现了，圣灵借着彼得和约翰让一件神迹出现了。而出现的这件事情呢在经文里边写道，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凡住耶路撒冷的人，换句话讲这件事情，这个神迹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边也叫做记号，彼得他们通过宣讲已经把这个记号把这个讯号已经告诉了很多人。我们前面知道就在彼得那天的在圣殿里边这个讲道完了，有多少人信主啊？有5000，光男的就有5000。那这件事情已经轰动了耶路撒冷啊，已经轰动了耶路撒冷。我们相信这是神在做工哈，他们在圣殿里边讲，他们还没有讲完，天还没黑，快黑了就被人抓走了。可是这里他们已经承认说，哇，这件事情已经被人知道了哈，一个晚上就被人知道了，他们把人也抓了啊。所以有时候抓人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有时候抓人会帮助更多的人会去想为什么你们要抓人哈。这次这个事情呢，这一次在中国的新型冠状肺炎中间有同样的事情哈，你这边抓人那边其实会有另外的事情发生哈，另外的事情发生。他们说我们也不能说没有，那这里的意思这个能呢是说能力，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权柄，而是说他们即便有权柄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否认，因为这件事情已经传得很远了，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改变。为什么呢？他们说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越发的意思就是会有更多更大，有更大的影响，更多的人知道。那为什么他们不希望这件事情传得更广呢？我们前面讲过，因为他们是一群有既得利益的人，他们根本其实不在乎 真理不真理的问题，他们在乎的是他们的这个权势能不能保住。因为我们知道工会里的这一些人，他们在罗马统治底下，他们是有权力的，他们虽然也是犹太人，但是他们是犹太人里面的贵族，他们只要顺服罗马人，他们就好吃好喝，就可以继续为富作为。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这样子的，他们未必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但是他就是为了他自己作威作福，他就是不想放下他手中的权柄，所以他就必须要这样昧着良心把这种恶事做到底。而且他们以为他们真的可以把这些事情统治住，所以他们为了不惹怒罗马统治者，所以他们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当然我们讲这也是圣经里边的意思，就是讲这是神所知道的，他们借着人间的力量要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控制，因为人间的这些所谓的王们是被撒旦控制的。我们在下一堂在讲后边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后边清楚的把这个经文再摆在彼得他回去讲给会众以后，会众们把旧约的诗篇拿出来念，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世上的君王们，他们就是不喜欢真理，他们常常因为权柄太大，日子过得太好，他们就要背叛上帝。在这里的恐吓当然就可以翻成警告啊，警告。他们特别的提出来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他们心虚到一个程度，他们不想提耶稣的名字，他们讲你们不能再奉这名对人讲论。所有这些内容就是他们关起门来所讨论的事情，他们所做的决定。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罗马书一章的最后的一句话，就是第三十二节说到，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自己不但自己去行这样的罪恶，还喜欢别人也去行，不把真理讲给别人听，就是希望别人和他一起在罪恶里死亡。当我学完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以赛亚书里边的话。当以赛亚书在第六章里头，当神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去，谁肯为我去呢，这时候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神怎么说？好，你去吧，有我支持你，你大获全胜。有没有？没有。神说你去吧，你去告诉百姓，他们听是听见却听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我要使得百姓心蒙有耳朵发沉，眼睛昏迷。那你如果是以赛亚，你还去吗？以赛亚只好问神说，主啊，这时候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你叫我去干这事儿，我去传，我传他们也不信，你还叫我去，你说我这事要做到多久呢？神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间无人，地上极其荒凉。历史历代传福音的人都遇到的这样子。所以我今天讲的这段就是要大家明白，做基督徒其实不容易，你要真想做一个真基督徒，你就得有这样的准备。你以为你传福音别人要听啊？你以为神不知道吗？神知道了。所以神在以西结书里边讲得很清楚，神在耶利米书里讲得很清楚，传福音的人你的脸皮要很厚的，他们不会接受你的，但是你就是要去传呢。这样的经文耶稣是清清楚楚知道的。如果大家去看福音书里面，耶稣 给他的门徒讲，讲到了撒种，我们大家都知道撒种四种比例，对不对？那个种子撒出去后的四种结果。当耶稣讲完了以后，这些门徒问耶稣说，你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个比喻呢？耶稣说，因为他们听也不明白，看却不晓得，他们有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沉着。耶稣知道他做的事情，耶稣也告诉他的使徒，你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大家把使徒行传学完，学到最后一章，到第28章结束的时候，我们说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在中间我们看见了很多好的事情，但是结尾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保罗就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情教导人，并没有禁止。然而在这个第31节的前面，使徒行传引用了同样的这句话，你去给他们讲，但是他们听见却听不明白，他们要看却看不晓得，他们有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不知道各位，你们听完今天这一段的几个经节和我引用的这些圣经，你们会有什么的感受？基督徒，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弯曲背逆的世界，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的世界。罪人是抵挡真理的。耶稣基督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葡萄园的故事。他说，主人把葡萄园租给了一些园户，可是当主人打发他的仆人去看的时候，他们这些园户呢就打这些仆人，当主人把他的儿子派去的时候，这些园户就把儿子杀了。当时的公会的人，他们听了耶稣讲这段话，他们听了耶稣讲到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头块的房角石，他们听了耶稣基督来讲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就要掉得砸得粉碎，这石头砸在谁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巴烂，真理已经讲到如此的明确。这些公会的人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把他抓起来，我们把他干掉。但是呢，有这么多众人以为他先知，我们要搞一点阴谋诡计。你们今天想想，刚才我们学的两节经文，这些公会的人关起门来讨论要对彼得对策和对耶稣讲对策，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没有改变。而且今天这个世界对基督徒的方法也是如此，没有改变。他们常常不是公开的讲你们不可以没有宗教自由，他们讲可以啊，你们信呢、啊、但是他们用另外的理由，他们又说，哎，你那个财务上有点问题，你的房子建筑不好，你房子上边那个十字架不安全，很危险呐、啊。他们就这样做的，他们是这样做的。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是同样的事情，他们听见耶稣讲的事情，他们就要害耶稣，但是呢又害怕众人知道，又害怕民众知道，他们惧怕百姓，所以呢就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画饼上来抓住他，然后把他交给罗马的巡抚去处理。在马可福音也是一样，他们就打发几个很有学问的人到耶稣面前，要套出话来陷害他。今天社会一样不一样？今天很像，哎，因言获罪是最容易置人于死地的方法，可以找一些无赖小民去挑拨你， 把你激怒，叫你说两句话，好，你就犯法了。也可以找几个所谓的知识分子，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他们是替政府办事的，然后他去和你讨论一些问题，当你讲了真话的时候，好，你会被抓起来。这种事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么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见证？这个李文亮医生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确定知道的是，他是去过教会的，他是读过圣经的。我今天想给 讲给大家听的是，让大家要明白，第一方面，从根本上来讲，如果没有神的拯救在先，没有一个人会悔改的。特别是我要提醒在座各位基督徒，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比别人聪明，我们比别人谦卑，我们比别人有智慧，我们比别人心软，结果有人给我讲了福音，我就信了，那就成你的功劳了。你没有这个功劳。如果没有父神的拯救计划，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如果没有耶稣背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没有神让他升在至高，如果他没有圣父和圣子把圣灵拆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如果没有历代的基督徒拼死把福音传给我们，各位，我们都不会悔改。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照样拒绝福音，我们会成为杀基督徒的人。所以各位，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我们毫无可夸的。若是神没有施行拯救，人根本不可能悔改。当真理来到你的面前之后，你只能说真理不是真理，你只能帮助那些真理的那些敌对势力一起来扼杀真理，来掩盖真理。这是我们的现象。所以各位基督徒，不要骄傲，要感谢神。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那好像我们就没有我们的事了，反正神决定了，神只要没有让我悔改，我就悔改不了，那我还有什么责任呢？不对哈。虽然你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虽然世上的人没有得到圣灵的做工的时候，他没有得到特殊启示的时候，他不知道谁是真神，但是正像刚才主文团的祷告说的，我们人是按照神的样式造的。所以在人的心里边，虽然那个良心被扭曲了，但是那个神的形象其实还是有的，至少人是知道有神的。真正的敢说他是无神论者的人，其实都是瞎讲。你去到中国大陆看一看，你看那些无神论者忌讳多得不得了，这话不吉利，那事情你千万别做，车上要挂给这个，每过一个地方去要去搞一个什么开着光的东西。包括那些领袖那些领导，他们一样去烧香拜佛。人的心里头其实是有神的，只是他们不知道谁是真神，只是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就是神。所以人其实是不能逃脱被神审判的，人没有理由说因为神没有在我身上施行拯救，不是的，神已经把拯救放到了天上人间。那么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应该去怎么做呢？我想我们下一次要和大家来看彼得他们怎么是做的，然后我们怎么来做。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啊，即便我不知道这位医生还有其他的几位医生他们到底是因着什么要把真相讲出来，但是我知道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基本的人， 其实大家都知道头上三尺有神明，人其实都有敬畏之心，除非这个人真的是利欲熏心，自以为神，这样的人其实真正的是叫做愚蠢。可是这个世界今天就是常常落在这样愚蠢人的手里。我们今天经文可以看到，这些罗马公这些犹太公会的人，他们用了当时想把耶稣基督处死同样的方法，他们想来对待彼得。而且这样的事情在今天一直来发生着。各位，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如果说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说如果我们效法众使徒众先知，如果我们说我们要走戴德生的路，如果我们要向我们教会里边最初建立这个教会，要向我们教会里边这些经常在外边去宣教的这些人来效法他们的时候，我们大概需要有一点勇气，我们可能会被黑暗吞灭。但是这光不会压下去，因为神就是光，神会知道的，神会奖励的。虽然这个奖励可能不在我们今生，但是在永恒中间我们一定会得着。我很谢谢今天赞美敬拜团队居然和我想到一起把宣召经文请大家一起来读。我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也要再一次把这段经文请大家一起来读。你用一个祷告的心读，你就知道若不是神的拯救在先，我们在座的各位没有人会认罪悔改的。盼望我们借着这段经文，借着我们今天学的使徒行传，让我们自己真的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里，感谢他让我们认罪悔改了，让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了。盼望我们可以更好的成为传福音的人，成为见证耶稣基督大爱的人。来，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一章的3-7节作为我们结束祷告。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纪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赐给我们的。